老店风云78回，咱们书接上文。可能有的听众要问，你说这是法治进行时啊，还是老店风云？怎么中间出了这么个岔头？对，我讲的是老店风云，但是咱们上诉的这个事情是真人真事。为什么要详细讲一讲？我想对大家是有好处的，因为现在这个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，有一些不法之徒就铤而走险，他们妒忌，就干出这种丧失人性的事儿。其实这个贫富差距啊，不光是咱们中国，世界各国都是一样。如果你从泛义上讲，说是非洲它贫穷落后，某某国家那穷的连饭都吃不上，那是指大多数。其实那有钱的还照样有钱，那也是肥的流油。说印度当初穷，印度里边的百万富翁，印度的有钱人那个奢华超过其他国家，它不是绝对的，咱是泛指的。就拿现在咱们中国来说，改革开放之后，这盘棋走活了，有一些人首先发家致富了，这事不奇怪呀。你说10个手指头伸出来都不一般棋，在同一起跑线上也有第一，也有老末，那人跟人没法比。要说多咱都是穷富不存在差别了，都一样，恐怕难点儿，因为人的智商不同，机遇不同，才智不同，所以说他不可能一刀齐，势必有富的，势必有穷的，势必富中有富，势必穷中还有穷的。那从这一点上来讲，我穷了，我就想干这些事儿，我就情有可原了吗？不，绝对不允许，你就触犯了法律。法律就是给不守法的人制定，你想想，你不劳而获，采取暴力手段，要把别人的钱财窃为己有，甚至杀人放火，不择手段，这样的人不受的严惩能行吗？那社会不就乱了套了吗？尽管法律森严，有一些人还是铤而走险，他们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，认为我这个事儿干得非常严密，我这案子不能破获。想错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，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还说毛二度毛厂长现在深陷在虎口之中，落得一帮杀人狂手里头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毛二度啊，尽可能的想办法脱身，但是看眼前这个形势是脱不了身，那么就少受点罪，太难受了。他一看机会难得，那俩头头休息去了，剩下一个人看着他，他当然不知道这个人叫二板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哀求这二板儿：“老兄啊，我喝点水。”二板沉着个脸，挺严肃，也没说话，把矿泉水拿过来，对着他的嘴灌了几口，也没给他松绑，而后往那儿一坐，那眼睛似睁非睁，似闭非闭，在那养神。毛二度啊，又说了：“老兄啊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我不求别的，我就要求少受点罪，这罪我实在受不了。你看我胳膊前胸全是血，全是伤，我这绳子勒得又这么紧，我四肢啊都要掉了，都要碎了，你能不能给我松松？”这二板没敢，这小子扑棱扑棱脑袋，那意思不行。毛二柱又说了：“ 高兴吗？我这手腕子上还带着块手表，我看这只没人就送给你吧。啊，你把这手表拿去吧。哎，这二板一听动了心，果然看见毛二度的手腕子上金乎乎的带着块好表，他过来了，看了看，虽然叫不出牌子的名字，他知道是好表。毛二度跟他说，这块表我就送给你了，留个纪念，咱俩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就要求老兄高抬贵手，叫我少受点罪。二板这些话没听见，三下五除二把手表摘下去，实质上这块表是金劳力士，那价值不菲呀，能值多少万呢？毛二度跟他讲，这块表你就拿到寄卖行，拿到典当铺，也能贬个几万，对你生活上也有帮助。哎呀，二板一琢磨，他这么有钱，那戴那手表肯定也是值钱的东西，看这样金乎乎的，是好玩意儿。二板也没言语，把这手表就套到自己腕子上了。美，心说话，我先捞这一笔。哎呀，他又一盘算，王大胆跟王凡虽然承诺了我一个人拿两份钱，也就是两个五千，也就一万块钱，说给我奖励，那玩意也写到瓢把上了，能给不能给还两说着。现在我得了这块金表了，我的目的也达到了，如果这人说是真的，这表卖了我能卖几万，我也解了穷了。我也不干了，我跟常三学三十六计走位上策，我还不管了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。二板打定了主意，就带着这表开个门，他溜了，他也跑了。那么当然了，他跑得了吗？案发以后也把他又逮回来了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这黄大胆和王凡两人眯瞪一样，他心里不踏实，是困极了。打了个盹之后，黄大胆先醒，他跟诈尸一样一跳多高，哎呦，外边发生什么事没有？他侧耳听了听，鸦雀无声，多少放了点心，然后到外屋一看，毛二度还在那捆着呢，顺着墙角在那斜着躺着，但是二板没影了。他认为这二板是站在门口了，还是上厕所了？他找了一圈，没有。哎呦，他心里发毛了，赶紧转身回来，把王凡给叫醒了。王凡也吓得不轻啊，怎么了？二板跑了，又跑了一个，可不是吧？他妈，这小子不定是变了卦了，肯定去报警去了。他这要一报警，咱们就一切全落空了。王凡一听是六神无主，那哥咋办？快点走，离开这是非之地。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，他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架着身材高大的毛二度，又把毛厂长塞到车里头。毛厂长不愿意进，跟两个人正往里头塞，那车又窄小，所以说毛二度身上的血，前胸的和膀子上的血就蹭到车门子上了，而且脚蹬板这个地方滴滴答答有不少的血迹。半夜三更啊，这俩贼心里头又害怕又紧张，恨不能快跑，就忘记了血迹了。就这样把毛二度塞在里头，依然搁在那小缝里头。这黄大胆在后头踩着，王凡驾着车开始逃走。往哪儿去啊？他们奔唐山的方向。黄大胆在唐山呢也有朋友， 金说话先到那块儿去看看，能落脚就落脚，不能落脚再转移。他们连夜就起了身。咱们翻回头，再说恒元祥、刘瑞奇，再说家里那些人，因毛二度、毛厂长这一被绑架，很快的，恒元祥这人全知道这个事儿，刘瑞奇也知道，把刘瑞奇给急的，马上找到公安部门，找到有关部门，要求全力以赴破获此案，要确保被绑架人的安全。因此，当地的公安机关报到省厅，省厅又报到公安部，公安部立刻做出决定，这是 A 级案件，发出全国的通缉令。因为举报的那老头看见了，是一辆灰色的还是什么色的车，没敢确认，反而是个淡色的车，所以公安部立刻通知全国有关部门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凡是高速路口，凡是交通发达的地方，也不管是闭塞的地方，全有人盘查，对过往车辆是一个不漏，不管是淡色的车还是深颜色的车，要开箱检查。那国家是有力量的，要说是抓一个人全力以赴，这人无论如何你也跑不了，何况是这俩毛贼呀。咱们单说黄大胆和王凡急冲冲上路，想利用夜幕的掩护赶奔唐山。早晨五点来钟，这天蒙蒙亮的时候，车子就到了丰润收费口，丰润的收完钱才能奔唐山。正在这时候，旁边停着一辆警车，有几个警察受命在此拦截车辆进行检查。一看，来了一辆白色桑塔纳，到近前了，警察把手一举，停车。过来不用看，一瞅车门子上全是血，因为它是白色桑塔纳，血是红的，看的是清清楚楚，就引起了怀疑啊！不容分说，把车门打开，把这黄大胆和王凡从里边给揪出来，也发现了毛厂长、毛二度。至此，这个案件就破获了。毛厂长是死里逃生，真不容易。从案发到破案没超过48小时，时间可不长，毛二度、毛厂长是身受重伤，太不容易了。类似他这种遭遇的能活下来，这是天意。怎么那么巧，也遇上负责任的警察了，马上把毛二度就送到天津一家有名的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。那绑匪还用问吗？就送到拘留所拘起来，开始进行审讯。这件事情第一个知道信儿的，除了毛二度的家人，就是刘瑞奇。刘瑞奇一听啊，案子破了，哎呀，真够快的，由衷的感谢公安部门。他知道毛二度在天津医院，马上带着随员坐飞机赶到天津，到了病房之中见着好兄弟毛二度。刘瑞奇是个不爱哭的人，可见面之下动了感情，知道毛二度受的那个损害太严重了，心疼的掉了眼泪了。他找来主治大夫问病情怎么样，大夫说他没有生命的危险，只是惊吓过度，需要好好的疗养，胸口和膀子上的伤不太重，等待一段时间就能愈合了，不过呢失血太多了，需要补血。另外一个呢，由于捆的时间太长了，叫绳子勒的四肢已经麻木了， 据我们初步的检查，双腿还没有事儿，右膀子还没事，这左胳膊可够呛，能不能保留下来还在两说。
哦，
刘瑞奇就一愣，为什么？因为绑得太紧，时间又太长，神经啊给勒坏了。你说皮肉受苦，骨头折了都可以接，但这神经要死了就没有办法。不行，刘瑞奇当即表态，不论花多少钱，不论付出多少代价，也要把毛二柱这胳膊保留下来。后来啊，他们请了不少的专家，据说北京有一位老医生，神经科的专家，就把他接到了天津，请他给看一看。刘瑞奇众人在后边跟着，把一切的希望都集中到老专家身上。老专家先看了看毛二度的胳膊，仔细进行着检查，好半天没说话。刘瑞奇那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最后他问，有希望吗？老专家长叹一声，哎，看这样还许有希望。哎呦，就这一句话鼓舞大家的信心了。刘瑞奇就表示，老人家，我们把一切一切的希望寄托到您身上，无论如何您把这胳膊要给他治好。哎，我尽力吧。咱不懂医学，怎么治怎么处置咱不会说。据说呀，把毛二度毛厂长这手腕子的皮肉切开，要接这神经。接神经这活是难上加难，要不是特殊的专家真就干不了。神经重新给接上，皮肉愈合了，哎，奇迹发生了，毛二度的胳膊又复原了，就是什么事儿也没有了。除了手腕子上留下了横七竖八几道几乎看不见的小疤痕之外，是一切恢复了正常。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，我们祝愿毛二度厂长平安地度过后半生，帮着刘瑞奇能创造出更大更丰硕的成果。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恒源乡。那么之后呢，法院做出判决，姓黄的黄大胆自然是枪毙，被判了死刑。那小天津王凡被判处了无期徒刑。后来那长三二板也被揪回来，分别也判了徒刑，受到应有的惩罚，此案才终结。咱们之所以要说这两件事，主要第一，说明现在贫富差距大，特别是一些企业家，一些富人，千万注意自己的安全。哎，咱古人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别认为这些事儿都发生在别人的身上，别认为那是电影电视剧的事儿，就轮不到你头上。在不经意当中就可能发生意外，所以出来进去千万注意人身的安全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因为还有犯罪分子的存在，太阳光下边还有照不到的地方，还有阴暗的角落，我们人人都要自卫。说是这些大企业家因为他太有钱了，还有些出租司机呢，他们哪有钱，一天靠着卖腕子挣钱，结果被谋杀的被劫车的不也大有人在吗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注意安全，只有安全了才能保证一切，这是头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通过毛二度这件事 体现了刘瑞吉对朋友的关心。刘瑞吉是性情中人，他把这些兄弟就视为自己的手足，别人发生的事就是他自己的事，他是全力以赴。这就应了老人那句话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一个朋友三个帮忙，你没有朋友的帮忙，事业上很难成功。翻回头再说毛二柱，经过一段的治疗，命保住了，身体无妨碍了，要回到家乡去调理，又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据毛二柱本人讲，因为受到这个意外的打击，心灵受到创伤，曾一度心灰意冷，就是什么也不想干了，没有上进的心了。幸亏有刘瑞奇，有他的好弟兄，还有当地的各位领导百般的劝解，后来毛二度认为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，重新又振作起来，投入到战斗的行列。现在毛二度是精神抖擞，跟当初没有什么区别。要说区别嘛，就是显得更老练了，更成熟了。毛二度和刘瑞奇有特殊的感情。要说刘瑞奇这个人呢，人性化呀。还有这么一个小插曲，毛二度啊有个儿子，咱没说嘛，他的心上的人就是他儿子，他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，视孩子如珍宝。这孩子在江阴要念中学了，想要深造这个孩子，江阴的环境不如上海好，那当然天地之别了。他就希望刘瑞奇给帮帮忙，刘瑞奇是慨然应允，就解决了这孩子念中学的问题。可是江阴毕竟离着上海比较遥远，这孩子到上海去念中学，谁照顾？刘瑞奇就把这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，像自己的儿子一样那样照顾。可是您想一想，刘瑞奇日理万机呀，忙得脚打后脑勺，说又在外边干事业，又能照顾孩子，恐怕难以两全。因此这个担子就交给他的夫人朱敏华。这朱敏华真是个好媳妇。为什么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肯定有个成功的女人？刘瑞奇就有这么个美好的家庭。